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是偏割裂的一天。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我们特别明显的看到涨的个股是比较多的，是吧？但是的话呢，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跌停板的个股和大跌的个股呢还是比较多。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跌停板的个股如果不算 ST 的话，这个数字呢要降到10以下，然后跌幅大于期的这个个股呢正常来说应该要降到20或者极限也就30以下，这个时候呢也就认为说整个市场是完全彻底企稳了。那么到这里的话呢还留了一点尾巴，但是虽然说这边有一点尾巴，但是整个市场的热情其实挺难阻挡的。我们发现涨停板很多，有103个涨停板，大于期的也很多啊。所以说现在市场呢它是偏割裂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像科创板啊、创业板啊，这双创其实都是绿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往科技方向去有可能表现就不是很好，但往传统的方向去呢，哎，似乎倒又不错。中证500今天是 8.2 评分 8.2， 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赚钱效应。赚钱效应上面可以看到它表现比较好的是什么呢？0到51的是表现最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呢？前面跟大家讲，主要是在这里的话我们说进入到一个调整期了，对吧？放量的阴线进入调整期，然后之后的话呢，我告诉大家这边的调整我说会是缓慢的调整，它不会给你突然之间给你来个大阴线，不会的，它是比较慢，缓慢缓慢的震荡向下，震荡向下，它这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它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的一个空头的一个发力点。那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这个无形的手然后如来生长每天都在砸，是吧？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一些这个 ETF 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像300，对吧？都有这些砸盘，它明显的一些这种砸盘。那我们把这种砸盘呢，把它定义成一个东西，就是大家会发现它并不是说是实质性意义的，就是说它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啊，似乎并不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科创50，你看当它拉上去了以后，它就开始启动，然后。砸砸砸砸砸，掉了一段，但掉的速度很快吗？倒也不至于。这拉上去了以后，你看到上来了，它又给它掉一段。好，这个不仅发生说之前的话呢，有可能说在300里面可能会更多一点。现在的话呢，它来的更加的广泛，就是说像50啊、300啊，甚至说到科创啊，然后包括说中证1000啊，也有这种状况，就一看高了它就给你来一点点，一看高了就来一点点，一看高了来一点点。这个有种什么感觉呢？有种我们像汽车。开车的时候点刹有这种感觉，就是暂时呢我还不想重刹，但是呢我感觉可能前边的路面呢比较滑一点，那我怕我这个轮胎不要爆死了，就一脚踩刹车，突然之间一个重刹，这个时候车子容易翻，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有这种感觉。你看它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来控制整个的一个市场，不让它过热啊。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偏大的一些 ETF 啊都是这个状态啊。所以说现在呢这种在这种点杀的一个状态下呢，它瞄准的几乎是所有的一些宽基，也就是说从50 300 500 1000啊几乎都在里面，甚至其中一部分还包含了一部分的2000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整个这么多的宽基表现并不是很好，但今天微盘股表现很好，而且今天的个股的中位数啊有 0.8 级，这数字是很高的， 0.8 级也就是高于所有的宽基了，就是说你平均买随机买这个时候呢大概你有 0.8 的一个收益。那实际有一些朋友说我没有那么多，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手里权重多，就你手里之前的话呢一段时间权重非常强，就是说个股跑不赢权重，现在的话呢就有种感觉权重跑不赢个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呢？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在这个里面去选择，比如说你说哎，我手里拿了某些板块的一些大票，然后呢这个表现不好啊，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他们在点杀，他不停的在点你啊，点的多了呢，你头点的多了呢自然就往下面低了，这没办法啊。所以说有些资金呢为了避免被这个被动性的被砸，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不选这个权重，我就选这个微盘去做，可不可以？对吧？那就避其锋芒。那有一些呢像这种宽基就避不了的，那就被砸了。那像有一些呢可以避得了的呢，就往这个微盘股去了，就是大家就能够感受到，就是今天，哎，你看涨的个股特别多，涨停板也特别多，就偏小票。你可以看全天的话，这蓝色的线是遥遥领先于这个黑色的线，大很多。你如果说你都是在一些价值票或者一些权重价值票当中，你会发现今天哎没这么涨，会有这种感觉。甚至说，如果说你科技股多的话，甚至感觉今天是有点微跌的。但是如果说你是 喜欢去炒炒小票啊，或者怎么，感觉今天这个行情特别的好，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说这是最近市场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的话呢，我们要去注意一个点，就是说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说这个市场它不再说出现这种就是降温，就是它这个降温不能在盘中继续给你点，继续给你点啊。如果说继续来点的话呢，那么这没办法，资金反而会往这个小票的地方去。但是呢，这事情是不是好事呢？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资金再往微盘股地方去，然后又会回归到微盘股的特征是炒作，就是无厘头的有一些炒作都会有。如果都往这个地方去呢，那时间一长呢，那边又会遭遇到更糟糕的这种监管啊，情况会更复杂。因为如果微盘一跌，微盘占到我们整个市场的半壁江山，如果说一旦这个一跌，那这个又稀里哗啦，这就不太好处理了啊。就是说希望整个市场呢偏温和一点啊，它可以继续温和的缓慢的震荡向下啊，到那个时候就看似向下，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啊。很多朋友一看向下不就跌吗？不，你看其实还是有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航空板块对吧，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弹，但这个航空板块的反弹呢，其实它并不是由这个商业航天去带动的。你会发现它像这个航发，你看大票是航发在带动，看到吧，航发动力在带动整个市场，那带动，那它的逻辑在哪里？在燃气轮机。所以说今天整个市场它主要的故事只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 AI 电力，就你看到它航空的这个板块涨起来的，和燃气轮机相关的是非常多的。然后包括呢，这个里面还有像比如说啊，我们可以去看像这个电气设备对吧，我们这个比如说也有20厘米的这个，比如双节对吧，有20厘米，然后其他的也有很多的一个涨停板啊，这个都是和 AI 电力是相关的。就是一方面比如说不管说变压器啊对吧，然后包括说这个燃气轮机啊，这些啊都是和它的这个就 AI 电力是相关的。还有一部分呢是走向了像这个化工化纤这一条线，这条线的话呢是顺周期，就你会发现化工还走得比较稳一点，化纤走得稳一点。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比较优秀的这种化工股或者化纤股。举个例子啊，我们来说说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老朋友好久，估计好久大家也没看他了对吧。咦，你说这么久没看他，他还走得挺稳的对吧，你看一段时间他慢慢推升像有一些他又不在，就是现在呢，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如来神掌什么时候砸，现在选呢最好是选一些什么呢，就是公司呢比较不错，业绩呢也非常不错，不管说营收啊利润啊都很不错，前景呢也还可以。然后就如果说要选择周期股，然后另外的话呢，最好不要在这种300 500 1000里面。如果说在这个里面呢，一不小心你说公司是不错，但是这个如来神掌力量太大，他一不小心你孙猴子你跳来跳去也是会被他压下去的，那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最好这个上面没有这种500啊300啊，有一些你看像1000看到吧啊，这个就是融资融券标的，可以融资融券1000，就代表说它是中证1000的啊。所以说它如果没有呢，其实呢反而现在要好一点，你会发现它走得非常稳啊。如果说有的话呢，一不小心被砸了反而不好啊。所以说这个一条线呢倒是也可以看看，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公司慢慢的，我们说的业绩线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业绩线呢它有一条线，就是说如果说就你说啊，那我选择2025年比如前三季度业绩比较好的它就一定是非常好，这个倒也不是说完全如此。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通信设备里面今天表现就非常糟糕了对吧，像这个比如说像瑞捷对吧，跌的比较多，然后海格呢这个是继续封板，估计到明天就差不多了。那明天应该海格应该把这个跳空吃了，可能能不能吃掉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吃掉就应该差不多应该可以开板了，应该吃掉对，差不多明天海格就应该能开板了。然后像有一些业绩不好的，像这个剑桥直接出来业绩不好，直接几乎就是一字板跌停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它这个业绩大家对它涨得太多了，比如说啊，就是比如说像剑桥前面涨了一大波，你看这么多连板这么多上来，大家对它预期非常非常高，就像是大家平时在这个比如说抖音啊这短视频里面大家去看，哇扭的多好对吧，哇真漂亮，哇身材多好，然后你等到现实生活中一看怎么这样子呀，那个时候你心里落差就非常非常大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他先给你这样子扭得这么好看，到最后突然发现啊怎么这个样子的，那这个时候那就吃跌停了，知道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选择一些业绩好的股票，你要看它涨了多少，有的已经涨了5倍啊3倍5倍10倍，算了吧算了吧，那个就 大家对它的容忍度其实没那么高，除非它超预期，那可以维持一下。如果不是超预期呢，它就不一定能够维持它原来的一个涨幅了。然后有一些呢，像这种暂时是不能判了，因为第一个本身也不是在它这个周期里面，第二个的话呢，像这种板块，这个现在也被这个如来神厂主要的砸盘动力之一都在这里啊，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是不能看了。而且走到这里以后，当这个东西形成，这个头部就大了，这个是 M 头，对吧？这个头部就比较大了，所以说如果这里破位下来呢，它后面可能会更难受一点，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做。好，那么关于说业绩线呢，很多朋友也会有些疑问说，为什么说到这里会出现变化呢？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点就是说，春季行情呢，如果说我们把它分成三波，就一波，第一波的话，你看啊，第一波其实它的启动，因为这一波呢是跨年行情，我说零碎的春季行情和以往的传统的不大一样，它就12月中旬就已经开始启动了，对吧？走了这个第一波。好，第一波它的主线是商业航天，然后 AI 应用，然后之后的话呢进入调整期，调整期里面的也有一条线，我说这条暗线在前几天跟大家讲，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业绩线，我们可以看按照风格板块来说的话，你看像业绩预升、业绩预增，它表现依旧是很好的，我们或者说看三日，这就非常非常明显了，其他的几乎很多都是绿的，但是业绩好的它还是红的，对吧？你看五日也非常明显，这是极其明显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现在其实最好的呢，以风格来说最好的还是业绩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其实就是因为说第一波已经涨完了，一旦到了说业绩开始频繁的，你现在可以看到每天晚上都会有新闻说这个业绩出来预告怎么样，那个业绩，因为预告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1月31日之前的这么一段时间，现在是1月19日啊，大概还10天时间，这一段时间内会陆陆续续有大量的这种业绩预告会出来，而这些业绩预告有的好的，那它自然能涨，那如果说差的，那自然就涨不动。而且在这段时间呢，之前的这个故事啊，该讲的都讲了，大家兴奋的情绪呢也都在了，现在你再说那商业航天能够再往外太空，再往这个跑到宇宙外面去，你也不信，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想着什么时候商业航天能够反弹一下让我出来，有可能如果在里面的人是这种想法啊，我甚至包括说还有一部分想着说 AI 应用什么时候反弹能让我出来，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说这种想法的人多了以后呢，他会慢慢的会就是让整个前期的一个主线啊，他会进入到一个反弹的一个阶段，他并不会很强，不大会去超过原来的头的啊，超不过去的。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就更多的看看之前就是有一些业绩好的一个部分，他们的表现就会很好。当然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不是就是空口无凭啊，我们说一下啊。首先的话就是一月份，尤其是下半月，就股价和业绩的相关性会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一月份的下半月，就是蓝色的柱状，就是蓝色柱状就是个股的涨跌幅的排名和这个前一季度的业绩增速的相关系数，其实是非常高的啊，你会发现它极高。好，这个红色的呢我们暂时不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和当季，因为现在才刚刚这个就是一月份的，你不大可能能知道一季度到底怎么样子，对吧？那就我们一般就看蓝色的，就是到年报呗，就是前一季度不就四季度嘛，和这个四季报的一个相关性的系数，也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一个十天的时间内，就现在19号嘛，继续往后面去两周的一个时间内，如果说业绩预告比较好的，就是业绩比较好的那一部分啊，他们可能会涨得会更多。有即便说有一些可能说刚业绩出来有一些资金会兑现的，夸一下自己一个高开低走兑现，后面的话呢它也容易比较容易吃回来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更多的目光就是从今天这个点，你前面几天你说老师我没听你的视频忘记了，没关系，你从今天开始继续往后推，你推到月底的这一段里面更多的关注业绩，其他东西你不要去多看。就即便说有的时候涨起来，比如说就像今天涨起来这种燃气轮机跟着一起往上涨，燃气轮机甚至在这个里面都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题材，这个通达性比较落后啊。这个即便是燃气轮机起来的，像这种有一些和航空发动机相关的，它其实这个呢还是以这种题材为主，因为资金非常活跃没有地方去，它还是纯的题材。因为真正的燃气轮机它不是也就我说的那么几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几个标的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我前面说的那几个没有其他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像这个我们国产的这个燃气轮机其实做的挺 挺一般的啊，就是如果说你就要想，但凡我们自己国产燃气轮机能够，这个就是飞机发动机啊，燃气轮机如果说能做得好，做得特别特别好，那我们的 C919 这个大飞机早就已经大行其道了。为什么说还是比较慢，主要是因为发动机它寿命上面确确实实和这个就海外的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啊。虽然说也不是说天壤之别吧，但是还是有点差距的。就海外的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自己长自己的燃气轮机呢，其实是有点问题的，逻辑上是有瑕疵的。瑕疵在哪里？我们不缺电，我们现在的这个发电量是全球最高，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的国家，因为我们一点都不缺电。但是呢，我们现在电消纳有点问题，有的很多电根本消纳不了，就花不了用不了，是这个问题，和美国状态是不一样。第二个，美国那边呢，它页岩气比较富裕啊，所以说他们可以通过这个页岩气去发电，更加的便宜啊，这种进口企业更加便宜啊，所以说他们是走的是这个路线，会更加简单，给这个数据中心去供电，会速度会更快。我们这边的话是没有必要，我们自己这边光伏的电都用不了，你还要去搞个燃气轮机，再拿个天然气去发电，这不是脑子有毛病吗？所以说从这个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逻辑上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题材，我们有些东西呢，就是浅尝辄止，做一做就做一做，但是不要把它特别当真。更多的我们看看业绩，业绩好的，甚至有一些业绩好的公司就是公布了，我说如果说出现一个兑现或者怎么样，你看到哟高开低走了，尾盘甚至可以去看一看，拿一拿，然后之后的话呢，它还会反上来。然后就这么一段时间啊，大家注意，也就这么两周，一定要注意。然后有很多亏的比较多的股票呢，也小心一点。好，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主要的一些板块，就是如果说业绩比较好的板块呢，大部分绝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半导体板块，所以说建议呢这段时间还是多看看一个半导体，还有这个专用设备、汽车零部件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些呢是和这个就是磷化工，就和或者说和一些就是农化制品相关的。然后这些呢相对来说就是说2025年的预告的一个净利润的累计的一个同比增速呢，大于 50% 的一个个股的数量比较多啊。一般一个行业当中，如果说有很多的个股说我也生意好业绩好，一般是整个行业生意都比较好，不大会是单纯的一个的啊。所以说更多的注意这个前排，就是特别是半导体啊这一块，它的这个生意啊各方面都会比较好。那这里呢，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其实跟大家讲了啊，关于这个洁净石的一个事情啊，就因为洁净石的存在，那洁净石已经很高了，这个是不能去喷了，对吧？那除了这个之外，那么之后的话，它也就代表说未来的话，我们半导体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扩产啊，所以说对于半导体的一个景气度，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就后面我们还能继续再关注它。好，那我们来看看宏观经济方面，2025年的话，我国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是突破了140万亿元，增长是 5% 啊，这数字非常的准，就 5%。 那这个数据呢，本身前面跟大家讲了，就如果说你单看四季度的话呢，增速是它是有所下滑的，但单看四季度意义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话这个 GDP 就已经比较高了，所以说以这个 KPI 的角度来说，它没有太大的必要，大家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想法想要把这个四季度可以拔得很高，因为四季度拔得很高，明年有新的任务，那新的任务出来它会更高啊。这个时候呢，宁可说四季度放缓一点，这个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数就宏观数据上我们都有印证，就是你看到说怎么感觉有一点点像这个就是停下来的这个味道啊，就是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已经达标了，所以说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去动了。那么 GDP 呢，可能在这里关心的人不是特别的多啊，大家可能关心的比较多的就是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消费，消费的这个下滑速度啊，其实还是比较快的，这是代表说其实我们看到，其实真正啊，我们去看几个点。第一个，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社零的一个销售总额的一个同比啊，增长速度现在只有 0.9 了，这个那当然了，我们通过另外一点也可以看到，你说这个数据呢可能不一定完全靠谱，那我们通过另外一个侧面，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下水井坊的业绩，你可以看到特别明显的一个点，就是它的业绩崩溃点在哪里呢？其实主要是在从去年的二季度开始，你就发现整个业绩就出现一个巨大的问题了。而我们在这个点上呢，其实是有印证的，就我们也一样可以看到从哪里呢，主要是从二季度开始这个下滑速度就非常的快啊，所以和酒类啊，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为什么说 这个酒类的一些业绩啊什么就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啊，道理也就是在这里。那么它的背后的话呢，也是属于这个就是叫通缩开始逐渐深化以后啊造成的，就是说大家财富效应消失。然后虽然说股市是在涨啊，但是毕竟说我还是说股市能够说接触股市的人毕竟是少数，第二个能把钱全放在股市里面的人当然也是少数，但是人人都有套房子，所以说一般来说呢，房地产在上涨的时候呢，它带来的财富效应会和对于消费的拉动性其实来得更快，也更加的直接。但是作为说股市的一个上涨的话呢，其实没有那么快，因为其实大部分大涨以后上市公司老板发财了，对吧，他们又可以实现了财富自由啊，这个就是财富自由的味道啊，就有这种感觉。但是作为普通的散户呢，有可能说比如说从24年25年26年对吧，24年25年两年时间啊，说赚的也不是太多的，这个也有。关键是什么呢，前面一定要赚的多啊，为什么，因为牛市过后还是有熊市的，不没有永远的牛市的，它还是会有熊市出来的，那熊市的时候你还要吐回去的，还有一部分还要吐呢，你现在赚的钱够吐吗，这个是要打问号的，知道吧。所以说千万不要想着哎呀你看今年去年多少钱前年多少钱后面呢每一年多少钱，不是这样子的哦，不是这样子的，后面还是到熊市至少说你要吐第一波，你我要吐，你要对熊市发现熊市了不做，那你至少要到熊市第一波你要吐掉了，吐了一部分才有可能，那你这个赚的钱够不够你吐，你这个是要考虑的问题，对吧。所以说股市的一个拉动性呢其实没有那么高，就赚钱的人呢他总是想我要赚的更多，我要放更多的钱进去，他不会把想着把钱提出来我要去把它花掉，没有的，就是哎呀就不如多压一点，对吧，多压如果说再多买一点那你看我也能赚多少钱了，他这么想。如果套牢呢，呀你看股市的股票都套牢了，我现在亏了这么多钱了，我还怎么买东西啊，没法买东西了，甚至说你说100万赚到200万了，200万掉到180万，你看我最近这个两周啊亏了20万，我感觉这个茶饭不思了，开始本来我已经200万了但现在180，他不想着他本金是100，他是这样子的苦瓜心态。好，那这样由于说有这种东西出来，所以说导致说股市的一个再涨的多，它其实对于消费的拉动性不是那么高的，往往对消费拉动性高的时候呢是在哪里呢，是在比如说啊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什么时候消费起来呢，以上一轮的这个超级大牛市来比的时候，反而是等到熊市的时候，等到出现熊市了，有一些人赚了一大波钱了，所以说把这个股票给卖了，然后呢去买了房子，哎，就慢慢房子开始企稳了，从就是2016年开始房子开始企稳了，然后整个反而你会发现经济啊各方面啊越走越好了，但股市是越来越差了，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啊。所以说去明白这个里面的相互的一个关系。然后那包括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12月份的一个一线城市的新建住宅的销售价，新房的销售价环比下降是 0.3%， 降幅是有所收窄，但是的话呢还是有下降的，就我们最后要看一线城市的新房在今年它要先企稳，新房啊二手房那起不了稳的，就新房先企稳，然后慢慢的啊，这个它的这个，不然的话你房子每个月都扣你钱啊，对吧，下跌 0.3， 一个月这个还是新房了，你二手房跌的更多，对吧，你看啊，三线城市的二手住宅房环比下降是 0.7， 就如果说你多一点像一个百分点，你一套房子多少钱，200万一个百分点是多少，你自己算，每个月掉2万，每个月掉2万，你的工资都没赚这么多，对吧，然后你还付物业费呢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导致说我们这个消费疲弱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其实就在这里。当然了，其实可能大家真正关心的像这个四季度的一个经济数据啊，现在的这个牛市呢它有这个特点，牛市的特点就是你一定要说这数据好看吧，那说实话不是特别好看，你就这个数据你摆在明面上的你能看得到特别亮眼的数据吗，没有啊，就是肯定是很难看到，就是我们可以从中去找亮点，但我们知道未来的增长潜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就是你要通过这个数据说去看，因为这个数据所以说这个要大涨，这个好像逻辑上面是有点点不通的，但是呢这正是牛市的一个特征，牛市特征就是你就算给利空，就算给一些真实的，比如说来我们不能比如说我把事实放在你面前，你说抛开事实不谈现在是牛市，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市场它还会涨，就它是个本来就是一个流动性和资金驱动型的这种股市，就是我们 A 股市这种特征是最最明显的， 就流动性驱动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但只要有资金进来，你管你什么，你看这个数据啊，我看都不用看，你别拿这个东西拿给我看，对吧？反正现在是涨的，现在是牛市啊，所以说这个牛市呢它还会继续。但你现在有人看到去讨论这个宏观经济吗？没人讨论这个东西了。我稍微的跟大家讲讲，没人跟大家讲了。熊市的时候呢，大家就一直盯着这个数据，为什么呢？因为盯着数据，就算你政策好，对吧？就算你那边发力了，就算你偶尔有的时候降息啊或者降准啊什么，哎，人就高开低走，人就不行，我人就觉得不好，还是盯着这个。现在你牛市了，谁关心这个？牛市了，明天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大家关心的是这个，明天一点天下，到底说这个停牌结束以后，到底是涨还是跌，对吧？如果出来一次跌停，那好嘞，那就这个如果跌停板的话，那 AI 应用就起不来。如果说如果可以温和一点，甚至如果说可以反包的话，那么就超预期了，那 AI 应用又能回归。是考虑的是这个东西，谁来看你这个宏观经济是什么状况呀，对吧？这个里面唯独大家最最最最关心的大概只有这么一个东西，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人口出生率。但这个东西呢，我实话告诉大家，我不能跟大家讨论这个东西啊，这个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反正我不能说这个。但这个到基本上我们可以到就是两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会有这个就全面放开生育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其实现在上面的话政策措施也是非常多的，以后未来的各种各样的组合拳也是非常多的啊。所以说大家呢不用对这个点呢是过于的担心，而且呢以后呢当我们的这个就是一方面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像工业 4.0，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像这个机器人，对吧？机器人的这种普及以后的话呢，我们自己本身这边呢，中国自己人口这边呢，它也在转型。原先的话呢，可能以劳动密集性为主，现在的话呢，这些低端产业呢，逐渐转移到了像柬埔寨啊、越南啊、马来西亚、这些这种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而我们自己这边呢，做的是更加偏高端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以前的话是1000个人，这个大家一个大工厂人哐哐哐的干。现在的话都是自动化的流水线，可能其中只需要比如30-50个人也就已经足够了啊。所以说，类似像这种就是未来工厂。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啊，但是我们需要很多的一些工程师，所以说恰好我们前面又有很好的一个工程师的红利，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的话呢，人口上面的话呢，倒不是什么，至少说对于经济发展这角度来说，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一直在聚在一起去做鞋子啊、做衣服啊，对吧？大螺丝啊，好像也不是这样子了，这个时代已经出现变化了，所以这里呢也不要过度解读啊，好。那这个讲完其他，最后再讲一讲这个吧。这个人民日报说啊，西贝关店的这个事情，说危机面前坦诚是最好的公关。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怎么样，就是可以怎么样呢，就是不要去乱发声乱回应啊，就是你自己我就知道怎么怎么，就是很明显就是这个当然我不说谁，就是你就知道，就是让懂的人去回答问题。其实我们呢，对于我个人来说，当然这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其实预制菜，人民日报说的对的，这个不是洪水猛兽，要推进这个预制菜的规范化、标准化、透明化啊，这个是有效的。因为你去看，就比如说隔壁日本，他们预制菜也很多，但是为什么说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对吧？那就是规范化、标准化、透明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预制菜慢慢的大家用的比较多了以后啊，其实应该怎么样子呢？应该要统一标准，价格公道，执行到位价格要公道一点，你不能又是预制菜但是价格呢却又卖得非常贵，那就算了吧，对吧？预制菜本来就是为了方便一点，然后如果好的预制菜它也可以标准好，标准比较高的，那它也可能也没有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检测啊什么，也比较严格，其实说不定会比路边的一些小摊来得更加的卫生也会有这种。所以说呢，也不能够说这个谈预制菜色变，预制菜也不是说全部不好，但是请你价格公道一点，你预制菜该卖什么价格就卖什么价格，你别预制菜卖的价格比这个现做的价格还要贵很多倍，那就开玩笑。好，那这里的话呢，相当于是给预制菜站了个台，看到吧？所以说之后的话呢，之后我告诉大家，就是像这种零零碎碎的后面的这种现在的行情往后推呢，就是包括说就是年底的这种这个年货啊，这种这个年夜饭哈，这种概念有的时候也会炒炒。好，那差不多了，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